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刚才唱完那首歌，对，我也有个感恩的心来分享我最近的一点学习，我给它起个名字叫难忘的蜜月期。麻烦 AV 组的弟兄给打出来。本来嘛就有吃有住嘛，就应当知足的。可是我呢不知足，就是最近我看，因为我这个不小心的摔跤呢有六个星期了，就六个星期以前呢，我发生这个摔跤之前的三天，我就一直呢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自己说，就是我自己的情欲跟这个圣灵相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不是争，好像是应该的。为什么呢？我的情欲就是说，因为我妈妈家里的事情，她要我回去要签字，签字的话呢，我妈妈才能拿房产证，才能拿到拆迁后的那新居的钥匙。那我想我要回去签字呢，好像就什么都没了，因为作为一个女儿，好像什么都该给家里的男孩子哦。那我心里面就想，好像有点不平，所以我就想了两天，我就说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就管我妈妈要飞机票钱。其实这个是不缺的，对吧？听起来都可好笑了。所以三天之后呢，我就摔了一大跤，摔了跤爬起来，我说感谢神，我说会好的，我说没事的。然后后面去拍片才知道这个事情。我现在想说的是，我这个情意相争的时候我就摔了一跤，我说神啊，就给我这话，就受到他的管教。我说本来就应该知足的我，可是有一次这个争斗哈，然后我就来到，就是摔了一跤以后，我就说我到了诗篇125篇这里，诗篇125篇还有约翰福音14章这里。那我又学到什么呢？因为摔了一跤，我才知道坐在家里其实有手有脚的人，在家呢也不能做家务事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所以感谢神呢还能来教会，反正拖着脚，我觉得来到神的家就是当感谢神的。大家看到我，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呢第二个星期还是第三个星期，就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就送吃的去。那我你知道，因为你不能做家务事情，家里就没饭吃，就辛苦了这些人，我感谢神啊，神也纪念你们这些帮助。还有呢，就是给我们家的孩子有一个机会，就是来做家务事，除了做饭啊、晾衣服啊、收衣服这些哈、还要清洁，是吧？我感谢神，就是也给我看到我丈夫，老秦吧。这次我说为什么我起蜜月期呢？因为他会搀着我的手，尽管拖着脚，他会拉手开车门啊，然后还要做，尽管饭的话做一锅粥，我们就吃一天，然后他晚上回来就叉叉叉几个鸡蛋煎好就吃了。耶稣说他是道路、生命和真理，但是我们用了这句话吗？所以我摔了一跤，我说主啊，你仍然是我的道路，我就拣选这条路走下来。所以我就在这条路上，我就到了大卫的上行之诗哈，诗篇125篇，说唯独依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所以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今天我也看见，其实摔跤不是问题，因为现在科技或者是大家手上有许多电子的产品，真的我们要小心哈。虽然说它有很多益处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要 把全部的眼睛或者心思都放在上面，哪怕来教会真的时间也不长，不要说听到感兴趣的了我就听一下，听不到感兴趣的了好像就是低头还在弄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所以我读到诗篇的时候，我就感谢神呢，我就在第三个星期以后，我就给我妈妈还有家里的兄弟打电话，我说因为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常常说听到也要行道，那我听了道这么久，我说不行道怎么样将福音传出去，本来我们自己也就是活着的一部福音书是吧。我就打给家里人说，我说你看我这个人到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摔了一跤，我说就是为了因为要那个飞机票的钱，所以我就给他们看见信主的人真的没有什么缺乏。我说任何时候我回去我都愿意签那个字，我说我不要任何的一分钱。所以神也释放了我，也让我的家人知道有神的管教也是一种所以我就说难忘的蜜月期。现在家人也学了饶恕，他说你不用着急的赶回来，说等他长好。我想说的就是他这里说的诗篇说的你要留心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这里是什么神的言辞跟话语在哪里。我也提醒就是喜欢拿着就这时候手上还拿着手机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真的要小心，我们就是来教会都要让人家看见你这么抓紧这点时间，你要有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复的吗？所以这里他说不可离开你的眼目，是什么让你这么吸引呢？只有神的话才有吸引我们的眼目。如果我们的眼睛不看着神的话，你跟孩子说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其实你的眼睛又在哪里呢？孩子们也在看着是不是。其实我们说好多孩子们手上都有 iPad iPhone 这些，他们离不开是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大人也这么做。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的是我们还有机会跟孩子们说不可离让你的眼睛离开神的话语。这是我的分享，我也谢谢大家。
感谢主给我这个平台，也感谢大家给我这么热烈掌声鼓励。我今天要给大家交通的是一句话，我要念念不忘传讲好五道故事。我经常跟亲朋好友相处时候，他们问我你到底信教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收获，所以我就把这五道故事讲给他听。人生在世啊，只有一次，人生的旅途是短暂的，要想一生一世啊过有意义，首先要有信仰才能幸福。我活的信仰呢，最好的是有五道故事。第一道故事，我最赞美的人一位是耶稣。耶稣是出生在牧畜的儿子，30岁就开始传道，在第三年传道时被犹太人的领袖们不满，以31两的银子啊卖了耶稣的圣门徒叫做犹大，并他以亲吻耶稣为暗号把他逮捕起来。在受难死亡时候，耶稣曾说，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为什么要离我？耶稣与两个强者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耶稣在右边。他们砸了耶稣的手和脚，然后把十字架竖起来，耶稣还呼喊 但实际上他还呼唤说啊，我的血啊要流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啊。这些强者啊，将他们的卫衣啊啊，有四个人，就四个啊凶手了，分摊了啊，他作为啊财产，也作为报偿的奖金。这四个人各得一份，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后来耶稣被埋在坟墓里，第三天以后又复活了，坟墓也空了，门徒们亲眼看到复活隐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耶稣啊，所以门徒们都脱胎换骨地成为刚强的传福音的圣人，好人受难，世人这个悲伤流泪，好人复活，世人万众欢欣鼓舞。在受难日和这个复活节，原本是复活节，是基督徒的日子，因为耶稣他为世人的罪愿意担当，舍己救人，这种高尚的情怀、崇高的道德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复活节也成为普天下公庆佳节。我要讲第二个故事，我最爱读的一本书是圣经，圣经是全世界最宝贝的一本书，圣经书是神默示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本圣经由旧约的39卷和新约的27卷，共66卷，最先5卷是摩西在3500年写的，最后一卷是使徒约翰在1850年前写的。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过，你们如果信犹太摩西的话，也必信我，因为摩西的书有指着我的话而写成的。40多位的作者都是经过1600多年时间写成的，有君王大卫，有哲学家摩西，有法律家保罗，也有渔民约翰，有医生路加，也有先知以赛亚等著名的作者，他们的地位、学位、见解、风格、习俗都是完全不同的，以不同的人物在各地的话，在不同的环境，他在圣灵的启示下，他借着他们的感动，所以他们各卷的书写的材料都一贯见通。宝书是完美的，各国的法律再也没有像圣经这么完美。圣经的四条诫命是多么简单、详细、明了。当今我们科学的不断发展，但是人们是要也随着改变的。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过着快乐的生活，寻求自己的安全感，稳定家庭和人脉的友情，圣经能为我们生活提供了指引和作为我们的指南，能够帮助我们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圣经在提太后第3章第16节说，圣经全是上帝用神灵启示按正义施行管教，都是有益的。所以将圣经书做在基督这个信仰的指南，内容是可靠的，将给我们带来每一个人追求真理的人是无限的安慰和满足。我要讲第三个故事，我最敬拜的使徒是一个保罗。保罗是一位这个法律家，曾参与写过圣经，在监狱里面他写的。他是一位忠贞的基督徒，杰出的传教士，他利用大辩论公开性，他被捕审判时，他 他为自己辩护时还在传福音，他生死度为千万百姓，走遍了各个教会各地去传福音。保罗在伊拉克时就他就讲过，那些不顺从的这个犹太人煽动外邦人用领域用石头打他，在耶路撒冷时候他就用开诚布公的话给外邦人致公开信啊，致公开信。保罗还是啊受了许多折磨，他关在监狱里面受着各种刑罚，抓他的衣服用棍子打他，把他推到监狱里面。但是在三更半夜，保罗最照样祷告唱歌，这个唱诗歌赞美神，受神的啊感动的话，那些长官啊这些审判长还有国王都脱胎换骨啊，变成了这个都去信以主耶稣，都敬拜了耶稣。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也是基督徒，传好福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报传在保罗是我们的偶像，是我的榜样。我要讲第四个故事，我最温暖的家是基督教，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的家。我们是活在经典的时代，教会传福音、查经、唱诗歌都是启示神的爱。基督教成立有2000多年，根据全世界这个给全世界带来了发展和进步，相信真理的人生活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从前有人骂人，如今就不骂人了；从前盗窃了，现在就说洗手不干了；从前赌博了，现在就收手了；从前吸毒了，如今戒掉了。不管他有多大的错过，信教以后就改变了。这样人是很多，世事胜于寻遍。就以我本来来讲，我19岁吸烟，吸到69岁，至今3包烟我也戒掉了。今基督教教会在全世界的信徒是占全世界有70亿的人口的32%，有22亿人是信徒。德国女总统是世界强人，她当世界最强的总统是世界。默克尔是德国基督教修校这个协会主席，他把圣经作为治国理政的宪法，使德国成为世界先进的国家。我最后要讲的故事，我最珍惜友情，弟兄姐妹给了我一种大爱。天有不测风云，人总是有生死病痛。我太太得病时长达8个月之长，从重病到死亡，最后忍耐啊，总是有这个疼痛害怕。人到了尽头是束手无教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我的亲人，圣亲人，一人有难尽人帮。他们从遥远家里夜间到我家去医院探访，和我太太一起唱诗歌啊，祷告，手拉手祷告，使他平安回到了天国，克服了长期的病痛。失事以后，姐妹们还专门啊开会安排安置聚会啊，许多夫妻都双双对对，在大清朝这个百忙中赶到陵园，为我太太举行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我太太在医院期间看到这种受到这种情境，感动我太太都热泪盈眶。她说她说人间最宝贵的是真情，人间大爱的是基督教，在我们遇难时雪中送炭的最宝贵的还是基督教的友情。以上是我的向往，是我的体会，是我的收获。我将把这5道故事讲给要问的人去听。我的这个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上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复活节的青年的一个青年营。这次复活节的青年营是一次很特别的一次青年营。怎么特别呢？第一个特别就是饭菜很特别。当我们在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吃完早饭了，然后呢有弟兄就说啊，牛奶过期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看很多牛奶都已经过期了然后呢有弟兄发现说，哎，怎么 butter 也过期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也过期了，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是因为可能他们没有处理好等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是这一次的分享很特别，就是我们一起的来看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书信。所以呢这次大家的得着，年轻人得着都很多。所以呢我们这次弟兄们也请了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讲员。这个讲员是从墨尔本过来的，才三十几岁，所以呢我们在想三十几岁的讲员会讲什么给我们呢，会带给我们什么呢？但是呢这个讲员我觉得他给我们很多的震撼，很多的东西让我们来分享然后呢来看到提摩太后书是怎么样的，所以是另外一个特别，是一个很特别的讲员。所以吃的很特别，然后呢讲员很特别然后呢我们这一群年轻人也很特别，我们是中文跟英文是合起来的，但是呢我在这当中可以看到，不管是中文的年轻人还有英文的年轻人，大家都是在觉得这一次是很特别的，因为呢大家没有觉得好像食物啊好像住的都不是很好，大家就很多的埋怨等等。当那天在分享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这一次是他们很特别的一次经历，很特别的一次得着。所以我们剪了一个的影片请我们的 AV 组的弟兄能够放出来，就是一个影片，就是有关于这一次的一次的好的影片，我想这当中可能你们也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也会看到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家 其他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在里面。为什么放这个影片呢？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这一次的聚会让这些年轻人来认识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我们也是很盼望这些年轻人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也是跟他们一起来追求主，一起来认识主。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是叫做刚强壮胆，不以为耻。所以这些年轻人我们在营会里面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信息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和帮助。但是我想营会只有三天的时间，但是呢，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里面的时候，如果中间有你的孩子，或者是有你朋友的孩子，有你亲戚的孩子，我想你要为他们来祷告，来求助，来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来活出主，怎么样来爱主。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影片了，你也里面也有你的孩子或者你的朋友，那么我很盼望，或者是我要给你一个任务了，就是要为他们来祷告，好好的帮助。我们也请求大家来为这些青年人，我们青年人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和那个。然后呢，就分享我自己的一点，我觉得这一次的青年给我一个看见，就是就是让我看见保罗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为什么这么的爱主？他为什么把他自己一切，因为这些提摩太后书写了之后，保罗就不久之后他就被砍头了，他就为主来殉道。所以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这么的爱主，他愿意为主，他愿意奉上自己的生命，他愿意为主，他愿意的抛弃他自己的事业他愿意为主来被人打，被人追，他愿意为主，他愿意的来为主来受死，他为主，他愿意的为主来献上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很感动的，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他深知道这位主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所以所以给我很大，这次营会给我很大的感动，就是保罗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愿意放下他的一切，其实是他背后的那位神，他背后的那位耶稣给他的力量。他愿意的知道这位耶稣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他愿意放下一切。所以在回想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愿意这样子为耶稣来摆上，或者我是不是认为耶稣是不是那么的宝贵，值得我放下，甚至值得我献上我的生命。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思考，我想把这个思考带给大家，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宝贵到耶稣那个程度，我愿意把我的生命都献给你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我也来分享一点，我心脏一直在跳，神的恩典。我讲一点，就是说我亲身的感领受神的恩典，神的带领。刚才早上看诗歌，在我简单，就是说时间有限，我简单讲一点啊。因为我在办堂的时候，因为我是有八个人，因为我两家是。我小姨夫还有我的内地，我一家的那个东北呢也是一样的亲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当时时候是也是大家都是两家里面都是信耶稣的。我们办堂的名字叫信恩福亲赐信恩四魂堂，因为当时是那个这个堂是供应那个晋江那个瓷砖原料，我们是派员那个瓷砖原料。当时我们从94年办厂到98年厂倒闭了，当时我们还是真的是蛮神的恩典。当时投资大概将近有100万，当时呢94年投资100万的时候，那一年就是说三年的时间，我在两年半的时间被那个钱本都拉回来了。但是我们是当时是真的蛮神恩典，但是我们不懂得利用。 到那九八年，因为那晋江的污染的程度是无话说了，但是晋江人可能说在全州下面人都知道，他们那个这个他那个烧的瓷砖的窑，满天天都搞了看不见太阳，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当时他倒闭的时候，我们有了内地，我的小学姨夫都出国了，一个去日本，一个去澳大，就到澳大利亚来。还有我隔壁的，还有三家嘛，我们说三家他那边东壁的也是三家，也是说也是个姐夫，也是个妹夫，也是一个内地。但是我们说还有这最大的神的恩典，我们看见就是说。当时就是说我一个朋友嘛，也直接给我们股份了嘛，但是也是算兄弟嘛。他我在长大倒闭的看到我内地和我的小姨夫出国的时候，去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也去。当时那个湖路有个那个神婆，是他说很惊讶子嘛，他人家去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就是说在我们在这次世界上，我那个朋友也是我们算兄弟，也是黑谷的白半场的，他去问他排队是要从很早的早上去排队，当时就是说在那个湖青的湖路的地方，可能有人听说那个神婆是很灵的，他是很早去排队，排到他我看到一个他说过你前面一个未免一个不要进来了，我们门神的儿女有这么大的恩典，因为你头上有十字架。他当时因为他是他就是说他也没有受洗，我也不大清楚，但是我们还真的因为当时没了神的恩典，我们还不大去问这个，他只知道大家都是家庭里面都是信主的。他说你他是头上有十字架，我们一个这个基督徒，我们有这么大的门，有你不要进来我也没办法的。他们后面排长队的人哇听到这句话，他因为他救出来，因为他救他不要进去，大家都好像傻了一样。他长好进去跟我说过一个，就我个我因为我家我的名字叫阿乌阿乌，我你哎我今天我去问那个神婆个，他叫我不要进来，你头上有十字架，这是神讲给我开最大给我那个一次鼓励。但是就是说我怎么我说我说你怎么会跑去问他怎么，我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啊，他然后也不吭声了。但是在就是说在我人生在我来到澳大利亚，我感谢大家，在那我来到澳大利亚神带领我，我本来以前是抽烟的赌博的什么罪都敢犯了，但是我们以前也是好像说在我因为我家里面有我家里面家庭里面哈，我爷爷我奶奶是得了那个以前那个说癌症，好像现在说癌症医生就说不合症是没办法治的，但是是弟兄姐妹劝他去信我们的主耶稣，然后治好了。但在我九岁的时候，我爷爷就是说他得了也是得了癌症胃癌嘛，胃癌因为他食道癌，他人到食道癌到最终嘛，那年他开最后可以吃一点稀饭，还就是说慢慢吃可以吃下去，最后连吸那个米汤都吃不下，开水都吃不下了。但是他有门神的恩典，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我神在我家的恩典，就是说他我爷爷跟我们我母神说过，你我晚上都看到过两个穿天使过拉肉给他吃，真的，这是我在九岁的时候，我们这个神给我一听到这神的给在我家里面我家庭里面的恩典，他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他每天晚上他都说在我母神说，因为我当时还不大明白，对吧，他说对都有天使拉药饼给他吃，他都没有人家得胃道癌。我然后我一个姑丈得了也是得了食道癌的时候，他患痛的时候甚至都把床铺了他都差不多推倒了，但是说有信主跟没信主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身上。我早上在想，我们都是门神拣选的一般儿女们，还是说在我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神带领我保守我来戒掉烟也是神的恩典，保守我不会赌博就是最大的恩典。我就是感觉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离不开神的话语， 圣经里面，因为我们真的我们是一个圣经里面的话语，因为他是不管说是神的恩典里面，神的大能里面，他神有应许的都是实现的。我们去看圣经了好多的时候，我越看还越惊恐。神做爱以色列的子民听话跟不听话的时候，真的都让我们看到我们受惊，说神的恩典实在是无法诉说了。但是我们就是说做一个门儿女，我们应该说给我也是一个我的一个劝勉，也是在我给弟兄一个姐妹一个劝勉，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说来敬拜神的，神给我们这么的门了这么大的机会拯救了我们，我们应该有准时来回应他，这是我一个感受，也是也是我一个提醒我自己一个提醒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在禀拜愿主耶稣是用生命的大爱付出了禀拜，我们感觉我也是我一个提醒，就说也是姐妹们在弟兄们一个提醒，我们应该有慎重。我们有的我好，因为我也在禀拜一点服事，我们看到大弟兄姐妹愿禀拜的时候，好多好像很随便，表根里面好像因为是这是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应该有慎重，真的我们有慎重愿主的禀拜。我感觉是一个我也是我一个提醒，我的提醒也是在座的提醒，我来就是说在神家的，我也是一路保守带领过来的。真的我感觉说我们一个基督徒真的是离不开神的话语，神的没有神的话语来供应的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多是软弱，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主。我分享这一点。
大家好，我叫陈小燕，我是讲我受浸后的见证。我从小就跟着家人一起去教会，接触了教会，我认识了主耶稣。自此后，我心中一直都有主耶稣，他一直让我逢凶化吉，逢难求知。我感恩主耶稣，让我克服了各种困难。在平常的生活中，因为各方面的条件，我觉得自己一直还没有具备，自己有罪，自己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接受受浸。现在我慢慢的认识了主耶稣，主耶稣他是那么的慈爱宽厚，给予信的人平安喜乐而永恒的生命，给了我许多丰盛的资源、人力和力量，用他的宝血救赎天下的罪人。他的爱是那么的大而无疆的，我深深的感到在我的一生中处处都有主的引导，使我不迷失方向。我要感谢主耶稣对我的大爱。到现在生活步入轨道，我可以真正的好好的认识了主耶稣。同时我检讨我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一直远离了主耶稣，缺失了主耶稣。今天在主的面前，我要彻底的悔改自己的罪过，求主原谅我，赦免我的罪，求主永驻我心中，做我永远的救主。所以作为信主的我，在今后的日子里，要把读圣经、追随神、敬拜神、荣耀神融入自己的生命。我要把我一切都交给神，求圣灵随时随地与我同在，引领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平安喜乐的前进。谢谢大家。
有那么真实奇妙的你的作为，我们实在将感谢荣耀归给你。主啊，这是你的家，我们求你的圣灵在这里掌管，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仰望你，为着你对你教会的照眷顾、怜悯和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愿主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